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您好，我是林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圣经这么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话语中得到滋润，得到鼓励，让我们靠主的恩典继续的向前行，荣耀主的名字。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为您分享的题目是拥抱梦想。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并且透过勇于实现梦想留下成功的足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认为梦想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呢？要有勇气，或者是方向、能力啊等等，这些都对。有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分享，就是拥有梦想是一种智力，实践梦想才是一种能力，只有在全力以赴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潜力。不晓得你同意吗？好，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点是，拥有梦想的我们要知道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有梦想。神的儿女应当有梦想，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奇妙伟大的上帝，并且我们的身上有上帝得胜的计划。圣经记载老而无子的亚伯拉罕梦想着能有一个儿子，上帝应许他这个梦想将会实现，但是呢，也并另外给了亚伯拉罕另一个梦想，那就是将来还会成为一个大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要持续的成长，神要亚伯拉罕追求成长，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让他有机会继续增广见闻，开阔心胸。因为如果亚伯拉罕继续追随着他的父亲他拉住在哈兰，那他就无法继续的成长及增广见闻。所以第一，我们要有梦想。第二呢，失去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思想会限制我们自己， 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会限制我们自己。另外，环境会捆绑我们，因为安逸于舒适圈。所以，勇于追求梦想的人，除了要有坚定的信心，也要有长远的眼光。成长是一个突破限制的过程，而且永无止境。就像《生命记》32章11节，那里说到老鹰训练雏鹰飞翔的这段话这么说：老鹰会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闪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就是训练雏鹰将来成为老鹰最好的途径。第三呢，过去的经验会拦阻我们自己。比如约翰福音5章1到18节，那里记载毕士大的一个病人的经历。那传说中呢，天使在池中会搅动一下，那个时候只要先下去的病人就会被医治。耶稣问这个瘸子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了38年的人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瘸子没有回答耶稣说他想不想要痊愈，而是局限过去的经验里面。他说什么呢？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先下去了。这不就是人生的经验吗？我们不是不想拥抱梦想，而是被过去的经验给局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常常有人比我们先到，因为有谁不想成功呢？谁不想达成梦想呢？我想要表达的是，虽然人生是充满着挫折，但这并不表示神没有要在我们身上有得胜的计划。就像那个病了38年的瘸子一样，每天经历挫折失望，没有人帮助他把他放下去池子，那总是有人比他先下去。他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主耶稣主动的到他的身边来，这比有人把他放到水里好得更多了。当耶稣来了，所有的事就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心中还是有得胜的计划的，不要灰心，你要重新站立起来，重新来决定，我要活出神所创造出来的美好，让神来成就。所以第一，拥有梦想，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有梦想，我们不要失去梦想的心智。第二，我们要如何拥抱梦想呢？首先，梦想是从自己开始的，梦想是和神所创造的你有关。既然神给你梦想，那就是跟你这个人有关。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神永远都是用创造你的优点来使用你。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总以为自己祷告够多，属灵生命够好，上帝就会改变我们所有的缺点。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做工的。当神创造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一定按照你的优点来使用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就是需要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成功的人就会发展自己的优点，避开自己的缺点。一个成功人是一个愿意诚实面对自己优点和缺点的人。我们要有这样勇敢的心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一定要发展自己的优点，好让我们的优点演变成为优势，然后遮盖自己一切的缺点。在德国残障奥运桌球名将莱纳斯密特先生，他同时也是一个牧师，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在某些方面有天赋，比如有的人很会弹钢琴，有的人会说德语，有些人会说中文，每个人都有做得很好的事，每一个被创造的人都是有价值的。史密特相信上帝不希望人被自己的障碍或是限制困住，上帝希望人们可以领悟自己的极限。所以梦想是从自己开始的。第二呢，梦想是从现在的环境开始的。我们不要想等另外一个时刻吧，等另外一个环境吧，我们现在的环境这么样的糟糕，哪有可能成为梦想实现的开始呢？等我过了这个时刻啊，这个环节再来完成我的梦想。弟兄姐妹，这是错的想法。我们无论环境有多糟糕，我们要告诉自己，无论环境有多么样的糟糕，我们的梦想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我们看到在救赎的时代，越是艰难，越是困难，我们将看见神成就伟大的救赎。我们不需要抱怨现在的环境太糟糕，只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才会来呼求我们的神，神才能够把伟大的梦想放在我们当中，放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孤独的年轻画家，他除了理想他一无所有，为了理想呢，他毅然出门远行，他来到堪萨斯城来谋生，可是找工作却总是失败。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替教堂作画，可是报酬极低，他无法租用画室，只好呢借用一个加废弃的车库作为临时的办公室。他每天就在这充满汽油味的车库辛勤的工作，一直到深夜。他想，没有比现在更艰苦的了。这样的一个生活令他更厌烦的是，每天熄灯睡觉的时候，他能听到老鼠吱吱的叫声和地板上的跳跃的声音。为了明天有充足的精力去工作，他忍耐了。那只小老鼠啊，一次次的出现，但是呢，这个年轻画家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甚至连吓唬都没有。磨难已经使他具备大艺术家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就这样，一个贫困的画家接纳了一只小老鼠，和他共处一室，倒也觉得这个荒弃的车库充满了生机。小老鼠在地板上做着各种的动作，表演精彩的杂技，而他呢，作为唯一的观众，则奖励他一点点的面包屑。渐渐的，他们互相信任，彼此间建立了友谊。老鼠先是离他较远，见他没有伤害他的意思，便一点点的靠近。最后呢，老鼠竟敢大胆地爬上他的工作画板，并在上面有节奏地跳跃。而这位年轻画家呢，绝不会去赶走他，而是默默地享受与他亲近的情谊。不久，年轻的画家离开堪萨斯城，被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这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机会，他似乎看到理想的大门开了一道的门缝，但不幸得很，他再次失败了。不但因此穷得毫无分文，并且再度的失业。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在暗暗里苦苦思索。他怀疑自己的天赋，怀疑自己真的一文不值。他在思索着自己的出路。终于在某天的夜里，就在他潦倒不堪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堪萨斯城车库里那只爬到他画板上跳跃的老鼠。灵感就在那个黑夜里闪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他迅速爬起来，拉亮灯， 支起画架，立刻画了一只老鼠的轮廓。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米老鼠就这样平凡地诞生了。而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是后来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沃尔特·迪斯尼先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埋怨现在的环境糟糕，因为伟大的梦想永远从我们开始，永远从现在的环境开始。换句话说，今天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环境，神能将伟大的梦想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梦想永远跟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有关，梦想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想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工作一定跟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训练我们、塑造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的。在圣经救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有一个以斯帖皇后的故事，我就把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读出来。圣经是这样记载，莫迪改听到以斯帖的话，就回复以斯帖，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国王的家眷，就比其他犹太人更有机会逃过大难。这个时候就算你不开口，犹太人也能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和解救，你和你父亲的家族却一定灭亡。谁知道你得到王后的地位不是为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所知道的以斯帖王后的历史故事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莫迪改对以斯帖说，谁知道你得到王后的地位不是为了这个时候呢？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啊，你想想看，上帝是怎样从过去带领你、塑造你、训练你，经过一切的过程，如今你站在这个地位上、这个位分上，好让上帝把伟大的梦想放在你的心中，好让神将一个拯救以色列的梦想放在你的心中，这就是你现今的机会。所以我们梦想呢，一定跟过去的经验有关。我们不要埋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出生不好，我们没有遇到贵人等等。无论我们觉得我们的过去有多么样的糟糕，神的手仍然是在其中的，神的手仍然在带领着我们一步又一步的直到今天这个地位，好让一个伟大的梦想从我们的心里面可以产生出来。如果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我们就不会埋怨现在的工作。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真理，那我们就要懂得忠心做好神现在要给我们做好的工作，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尽上我们的本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听到有人说做一行愿一行，这种人永远不会成功。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无论你在哪一个行业，只要神把你放在这里，一个忠心好好的去做的人， 有一天，这件事情是跟你的梦想有密切相关的。如何拥有梦想？梦想从自己开始，梦想从现在的环境开始，梦想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还有第四，梦想是与自己身旁周围的人有关的。梦想和自己身旁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三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整世一手抚养长大。孟子小时候呢，很贪玩，模仿性很强。他家原先住在坟地附近，耳濡目染之下呢，常常玩注目和学别人哭拜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样不是很好，就搬了家。他把家搬到市集屠宰场附近，孟子又玩起模仿别人做生意杀猪的游戏来了。孟母觉得这样的居住环境也不好，又把家搬到学堂旁边。孟子跟从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学什么。他又跟着那些每月初一十五进文庙的官员学习起行礼跪拜揖让进退的礼节。孟母看了心里很是高兴，觉得这才是孩子应该学习的，就不再搬家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什么孟子的母亲要三迁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让环境身边的人能够影响，有好的思想、正面的意念去影响他的孩子。这是孟子。不只是小孩是这样，其实大人也是一样。我们要注意身旁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千万不要靠近那些心中有埋怨的人。当我们去靠近埋怨的人，我们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埋怨的人，因为埋怨会传染的。我们一定要靠近心中有梦想的人，我们一定要靠近心中有火的人。我们靠近心中有火热的人就会被感染。当我们靠近心中有梦想的人，我们就会让自己的视野打开，否则我们的视野也是狭窄狭小的，看来看去就是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能看出什么呢？但是如果我们跟一群有梦想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忽然间我们的视野就会被打开，我们会这样看，哦，原来可以这样梦想的呀，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然后突然间被打开的。我们一定要跟心中有伟大梦想的人在一起，我们将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的梦想。如果神可以成就他的梦想，那神也可以成就我们的梦想。除了我们心中要有梦想，我们也要与人同工，因为团队是梦想实现的一个管道。有人这么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呢，我们可以走得远。我们发现有些人很有才华，却无法成全自己的梦想，有些人平凡却可以完成梦想，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去找真正的原因，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团队。想想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所谓的网红，当他们在呈现社会议题或是生活琐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在荧幕上只看到一个人，但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团队。那个团队有的协助美编，有的协助写稿，有的协助摄影，有的协助宣传等等，整合起来才有办法成为 YouTube 的网红。第五呢，要和您分享的是，梦想是从神而来的，人的想象力是神孕育梦想的摇篮，所以我们要把想象力带到神的面前来。什么是想象力呢？想象力就是要将自己的思想模式从 What is 转变到 What if， 如果我们的思想一直存留在现实是什么，那我们就一直存留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定睛在上帝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机会看见神的工作，我们就将会看见有的可能性。而我们的神是从无到有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来呼求。梦想既然从我们现在的环境开始，我们就应当要寻求求告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这么说，主啊，我要在我现在的环境中当做些什么呢？我们向神来祈求，不必再等，让圣灵带领我们的想象力开始起飞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认识到的是伟大奇妙的真神，他是赐下梦想的真神。梦想、祷告、行动，神必能够成就。但是必须从我们心中的梦想开始，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所求的、所想的，就没有超乎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作为神儿女的我们一定就要有梦想，否则我们将无法经历神超乎所求所想的工作。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让我们常常依靠你去完成主你所托付的梦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